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记得上一周我们看到了以赛亚在蒙召的时候，在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向他来开启，他看见一个异象，就是那位耶和华神高坐在宝座上。那么当他看到这样一个荣耀的异象的时候，看到神的这个圣洁伟大和全能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就伏伏在地，那么他就屈膝在神的面前，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么他的这种反应就道出了他内心当中一个真实的光景，也包括他所服侍的那个时代当中一个真实的光景。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么当他在神的面前这种降卑，这种渴望在神的面前被洁净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天使撒拉佛飞到他的面前，就用炭火来洁净他的口。那么再往后边看，你就会看到，就是不但洁净他的口，而且怎样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孽就得赦免了。那么当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也看到了自己的那一种败坏和卑微，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渴望被神所洁净，那么天使就用炭火来洁净他的时候，他便怎样在神的面前被分别为圣，在神的面前罪孽被除去。那么以至于神就对他说话，说，在这个时代当中，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似乎是对以赛亚发出一个呼召。那么在那个时候，以赛亚说，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来差遣我。那么让我们看到整个以赛亚的一个故事，在这一段当中，让我们看到，当人遇见圣洁的神，当人看见那位荣耀的主，当人来到这位伟大的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不得不降卑，人就看见了自己内在的一些的污秽和败坏。多少时候我们不被光照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啊！我记得有一年，我是到神学院读第一年，有一天我们在宿舍里面祷告的时候，就是在那里边啊，我就觉得那天好像被圣灵特别的光照，我就给我同学说，哎呀，我说，哎呀，我真的过去很不好，就开始讲。其中的另外一个同学讲，他说，你比起我你还差一点啊。那其实在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自己的本相。当这个光在神的面前显明的时候，其实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蒙羞，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得着恩典。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不但是以赛亚，我们今天看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那彼得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打鱼的。那有一天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讲道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有很多很多的人来拥挤了耶稣，要听耶稣讲道。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就让他们就是把一只船呢就是稍微的开到水里边，离岸不远，就坐在船上给众人讲天国的道理。那么当信息讲完的时候，耶稣就对就是西门彼得说，他说，你要把船这样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呢下网去打鱼。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当耶稣吩咐彼得说，就是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下网打鱼。那么在那个时候，彼得对主的回应，他说，夫子啊，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着你的话，我就下网。那么从中文来去读的话，你似乎看到彼得是有顺服， 但是呢，如果你用情感去读的话，在这种顺服的里边又充满了勉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语言其实是有带着感情的，但是呢，希腊文呢，它是按照层次的，比如说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它就分人的爱、朋友的爱，夫妻之间的爱、父母的爱，还有神的爱，它就分层次的。那么如果我们看中文的时候，你仔细读的时候，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这里边有顺服，但是在情感里边你会发现有那么一些的勉强。如果你在查圣经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对彼得的吩咐是用双数的，是复数的，就是意思说你可能要多下网几次，多打一些鱼。但是呢，如果你再看彼得的回答呢，是用单数的。那么这个就表明一个什么呢？就是他没有照耶稣的吩咐完全的去做，虽然顺服，但是呢有一些勉强。虽然呢就是是下网，但是呢下网的时候仍然带着什么不信。因为彼得知道打鱼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因为彼得也知道他头一天晚上他们整夜劳力在加利利海边在加利利海里边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你却选择一个不是打鱼最好的季节，那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白天。那并且呢，根据他的经验，这个时候是很难打到鱼的。但是呢，又因着耶稣这样的一个吩咐，如果你看这个吩咐原文的时候，其实带着命令的口气。但是彼得就说，因着你的话，那我就这样下网。在这种勉强的里边，虽然有顺服，但是也带着诸多的不信，我们常常有句话叫做什么口服心不服，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你是老师，对吧？因为你也治好了我岳母的热病，因为你在众人面前讲道的时候，那么多人都来拥挤你，都来羡慕你，都来跟随你，给你个面子，那我就下网吧。但是当彼得这样用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就是内在的一种心理活动来回应神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网下去的时候，那一网就网了很多的鱼，那么以至于呢，那个网险些破裂。彼得就招呼其他的同伴过来帮忙，以至于呢才把这两船鱼给装满。那么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彼得呢就伏伏在耶稣的面前。那么前面他对耶稣的吩咐有质疑，或者是有口服心不服，那么因着这种骄傲，因着这种内在的这种不信，虽然是下网，但是是勉强的。当他看到下网的结果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点，就是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会有一点惭愧，或者说会有一点围着刚才的不信，围着刚才的那种就是质疑，围着刚才的那种，对耶稣的那种不屑一顾，或者说是一种藐视，或者是轻视，或者是没有把耶稣当作主，而那个带出那种懊悔。那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那彼得看见了就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么当彼得看到这个就是这一网所网到的鱼的时候，他就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那么当彼得看见了神的这种全能的时候，他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内在的一种不信和疑惑。其实你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也许我们的老板，也许是我们的同工，也许是我们的老师，或者是我们家里边的人， 可能让我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扭扭捏捏的，或者是带着那种不信，带着那种怀疑，或者是带着那种极不愿意的而去做去行。但是有时候当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惭愧在那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围坐自己的一些的前面的那种不信，而在神的面前或者在人的面前感到一种懊悔。当彼得在这里说，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这个说我是个罪人，他不单单是看到自己刚才那一点点的软弱，而是看到他自己内在本质上的一个败坏。他说我是个罪人，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配站在这位圣洁荣耀的主面前。那么他在圣洁荣耀的主的面前看到了自己的本质。其实说实在的，我们中国人最不愿意承认的就是罪人。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还挺好啊，又没有杀过人，又没有犯过火啊，又没有被法院审理过，又没有坐过牢，我怎么是罪人呢？但是我们如果照着圣经里面一看的话，当我们偏离神的要求，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罪。其实那个罪还不单单是我们的行为，是因着我们是有这个罪的本性和本质，其实才带出很多罪的行为来。比如说撒谎、恨人啊等等一些的啊，就是犯罪的事情在我们的里边，或者是带出我们的行为来。那么其实这一切都是因着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多少时候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看不见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就像拿一个手电筒的人一样，就会照别人，我们会看到别人脸上、别人身上有什么样的不足。其实当你去照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正在黑暗里边，你却不知道。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当彼得在水深之处看到神的全能的时候，他也看到了自己的败坏。当他看到自己败坏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降卑，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小信的人，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这位荣耀圣洁的主就在我的船上，我却藐视他，我却轻看他，我却没有把神当作神。弟兄姐妹，岂不知人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有神而我们不信神。当彼得看到了自己败坏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再到你的面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却没有在他这一个点上来去责备他的不信，来责备他的怀疑，来责备他就是对神的这个没有那种百分之百的敬畏，而是怎样安慰他，而是要祝福他，而是要呼召他，并且应许他说你从今之后要得人如得鱼。那么彼得就因着这个在水深之处遇见了主，他的生命就改变了。那么我们在哪个地方遇见主，在哪个地方看到了神的荣耀，经历了神，我们在哪个地方看见了自己在神面前的软弱和败坏，转向神，你在那个点上遇见主，那个点就是你生命的祝福。我前一段时间看我一个同学的一个微信，我这个同学呢，在十多年前他得了癌症，那而且呢就是中间呢还有一次的复发，但是呢他在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经历了很多神的一些安慰。但是更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更令他想不到的，神使用他得癌症，而且呢也能够祝福人。在他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就是因着她得癌症信主的。她怎么信主的呢？有一天就是别人就邀请那个姐妹到教会里边来，那个姐妹说，她说我平生是第一次到教会去，她就跟着朋友到了教会去， 结果那一天啊，讲台上所唱的诗歌所讲的道，他说我一点都没有听进去，也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但是到最后家事报告的时候，他们就听那个这个姐妹就说，她听到说啊，我们来一起来啊，为一个女传道，一个女牧师来祷告，就是我这个同学，她说她得了癌症，并且是什么呢？检查出是四期，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末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她就听她说，得了癌症祷告有用吗？说这些人怎么想呢？祷告能够有用吗？他就里边又带着极大的怀疑，而且不能够理解，他就离开了教会。但是他回到家之后，第二个礼拜他也没有去教会，好长一段时间他没去教会。有一天他在家里边忙碌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这些事情。他说那一次我去教会，教会的同工报告说那个女传道得了癌症，大家为他祷告，不知道他现在死了没有。所以他第二个礼拜他又去教会，结果去教会的时候发现那个女传道不在，还在那种治疗当中。家事报告的时候，那个同工就报告说继续的为这个传道人祷告，他又回去了。回去呢又好长一段时间没去教会。他有一天呢又突然间想到这些事情了，觉得哎呦，那个女传道现在怎么样了，还活着没有。结果他又去教会，到教会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看到这个传道人，但是这个传道人竟然没有死，大家还在为他祷告。他又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也是就是出于那种好奇说，哎，那个传道人还活着没有，他又去了教会。当他这次去教会的时候，就见到了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就化疗已经结束了，那天正好他讲道，他说这个姐妹说哎呦，这个传道人不但是化疗结束了，还是在讲道，并且讲的还不错。他就这样就来到了教会，就认识了主。当他认识主的时候，他就围着他前面的那种对神的不认识，围着就是众人的那种祷告上的那种不信，而在神的面前悔改。他说那个时候，他说我心里面真的是怀疑，这些基督徒怎么搞的，竟然围着这个祷告能有用吗？他说当我看到那个传道人站在讲台上继续讲道的时候，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我知道这位神是真的，他就信了主，并且这样在教会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的成长，很多的一些的在事工上的一些服事。那么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两个月前，但是这些事情发生却是在十多年前。你会看到神的全能有时候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可能。当这种不可能让它成为可能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慈爱，也是一位全能的神。那么在这种神的全能面前，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小信，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信，我们的败坏，目的是让我们这样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能够像彼得一样，能够人生有一个转折，过去是得鱼，当他遇见主的时候要成为得人。那过去的时候是半信半疑，但是他遇见主的时候，他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虽然有软弱，但是呢能够持续的走下去，为主来做见证。感谢主。那我们也盼望在座的你和我真的能够在我们的信心的里边，在我们的里边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能够看到以赛亚所看到的那个异象，能够经历彼得所经历的那个祝福，以至于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真实的降卑自己。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在神的面前的悔改，在神的面前的认罪，在神的面前就是那种转向神是多久了。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拿到饼和杯的时候，真的是求主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写明我们的不足，也写明他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不知道居然还有人到教会来专门是看传道人死了没有可是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向我显现，如果神迹发生在我身上，或是神迹如果发生在我的眼前，我就一定信神。我碰到很多的福音朋友都是这个样子讲，连我公司的同事都说，他说于某人，只要神医治你，不要说我马上信耶稣，我马上撇下一切做传道人。上个礼拜四，当我们同工们一起在这里交通，其实这些同工们他们都很不容易哈，在前面要讲20分钟，其实更早之前就在办公室都被我们剥皮剥过的哈，他们写的讲章要在我们面前试着讲，我们要帮他改哈，甚至整段打叉取掉，所以站在这里其实已经是祷告很久以后站出来的。但是当我们那天讨论的时候，一个弟兄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彼得这一次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反应，说神啊，我是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彼得看过神行神迹，不久之前他看到主医治了他的岳母，彼得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已经看过主显出他不是一般人，他身上有能力，他可以行神迹，但为什么在那些神迹里面彼得却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而在这一次里面却有反应？为什么？因为在这一次神让彼得看见的还不光是主的全能，万有在他的手中，他可以让你打不到鱼，但是我却可以让你们打得到鱼，显明我是万有的主宰。不光是这一件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一次彼得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他看到了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不顺服，看到自己对神的不相信，而这件事情显出了他里面的污秽，让他在神面前服服。弟兄姊妹，我已经一再跟弟兄姊妹说过了，两件关键的事情影响我们基督徒路走的好不好，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影响我们这个人属灵生命的品质，影响我们这个人在神手中的功用和价值。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真实的认识，一个就是我们对自己真实的认识。你从另外一面来说，因着我们对神不够真认识，一面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够真认识，就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路上走得不好。我们常常就自己就觉得我这样子已经算不错了，或者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整个的追求，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看自己，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对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没有真实的认识。所以我想以赛亚是在神宝座上，高高坐在宝座上那个荣耀的意象面前，他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然后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弟兄姊妹，的确是哈，刚才建勋也提过了，在这位圣洁荣耀的主面前，我们一定会降卑，我们一定在他面前产生敬畏，而不仅仅如此，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一定看到自己的污秽和败坏。别人说你是污秽是败坏，我们不服气的，但是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心服口服，我们是伏在地上说主啊，离开我们。当我们自己活在罪中，活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我们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要犯罪了，不要来管我，不要来光照我，不要来理我，主啊，这个离开我，离开我，我不配来到你的面前。弟兄姊妹，那个不是真认识神。真认识神的人，他在主的面前，他不仅仅承认自己的败坏，他能够越过自己所有的不配不足，愿意答应神的呼召，说主，我在这里。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想我接着建勋的讲，第一个我就是讲到我们在这一次的里面为什么会不一样，他不光看见主可以行神迹，他借着这一次的遭遇更看见自己的败坏。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寄望说我一定要看到神迹，我一定要看到全能的事情，supernatural 的事情发生，我就会好好爱主。千万不需要等到那个日子，神现在也不见得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我们好好的爱主。 他借着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圣经的指引，借着我们在聚会中我们遇见神啊，我们被光照被显明，都可以让我们这个人有一个刻骨铭心180度的转弯。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再说这两件事啊，需要真认识神，也需要真认识自己。那这个都是圣灵特别的工作，但是也在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重啊，我们珍惜神每一次做工的机会。好，那这就带进我第二个点我要讲的哈，就是神遇见我们的方式个人不同，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啊，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刚才建勋也特别讲过啊，当神遇见我们的那个点，常常就成为我们生命的转机，真的是这个样子。彼得这次在什么地方遇见主？在哪里？在水深之处。你用我今天的话来说，彼得是在他的职场上遇见主，对不对？彼得是打鱼的嘛，他是一个 professional， 一个职业渔夫啊，所以他刚才讲到说啊，彼得在这里对主的不服啊，他说：“夫子，我整夜劳力没达到什么。”换句话说，在我这个 professional， 在我这个职业渔夫面前，整夜打鱼都打不到。你是教圣经的，你是讲神旨意的哈，你是夫子，你不是渔夫。你可以看得出他里面对主有那个不服，那尤其主叫他下网是用复数 nets， 你去读King James 读 NASB， 他全部都用复数。那彼得却说：“好啊，夫子，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是给你个面子。”彼得只下的一个网，这都显明到很多的讲话态度跟行动，都表明了我们没有把主真当作主。所以我想我把它套用到今天21世纪的里面哈，你们觉得主耶稣懂电脑吗？懂，杨俊马上说懂，他已经是电脑专家了。懂，2000年前有电脑吗？没有。那你会说主耶稣你哪里懂电脑？我跟你讲，主耶稣是电脑专家。我自己在 IT 做了10几年，我多少工作的关卡过不了的时候，我按手祷告，为了电脑祷告，为了我的 project 祷告。弟兄姊妹，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主耶稣是最好最好的电脑工程师，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都可以解决。我自己从前工作忙的时候，有时候忙到早上来不及晨更，好就急着就想要进公司去做事情，你就发现那个 bug 那个问题就一直解决不了，一直等到我伏在主的面前说：“主，离了你我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虽然我自己觉得有经验也很多，也懂得很多，可是主就可以让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你就是昼夜想睁大眼睛找，你找不出他的问题。可是等到我们一降杯一伏伏的时候，当你在主的面前祷告成根，跟主有很好的关系，学习把这些放开来啊 ，Let God be God， 把神当神的时候，你发现你祷告完阿门，那么喜乐起来，一坐下来，那个灵感出来了，那个问题解决了。弟兄姊妹有这样经验的举手好不好？这么多啊，那感谢主哈，继续请教他好不好？啊，他是最好的老师。主可以在所有任何的环境里面来遇到我们。夫妻关系需要主，很多人觉得我的家庭没问题，可是就在我们骄傲的地方、自满的地方，神让我们触礁，神让我们碰到困难。有一本书叫做《我的灯需要油》，是写给教牧同工的哈，但是其实你们要看也蛮好的。中间有一篇文章叫做《闷烧锅里的婚姻》，我曾经印出来给我们弟兄会读过啊。他就讲到这个作者他自己是非常有信心于他的婚姻美满啊，所以他在教会里面是助理牧师，然后他常常开家庭讲座。他说有一天坐在车上，有另外两对夫妻坐在一起啊，他开车开到一半，他就很神气的。他就问他的太太，他说：“我们一起来谈谈我们的家庭生活。”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给自己的家庭给另外一半打打分数哈，你对你的家满意程度是什么？”所以他第一个就问他太太，他说：“亲爱的，你觉得我们的婚姻甜蜜满意程度是多少？” 他说你一到十分你会给几分？他心里想他太太一定会 打个八分几分的、啊、没想到他太太说四分。他当场非常尴尬，因为在弟兄姊妹面前，而且他在教会讲家庭的、啊、他说你不要那么悲观嘛，讲点积极话、啊、没想到他太太一言不答，所以整个气氛非常尴尬。他说他一进的家门，他对他太太发飙发火、啊、他说你把我整个脸都丢尽了，我们婚姻怎么会是四分？他太太说你如果没有要真实知道答案，你就不要问我。所以他说那一天神就一下子光照他，他说我只在乎我们夫妻家庭给人的形象，但是我却忽略了我们夫妻生活的实情。哎，在这些事情上遇见主，在任何地方遇见主就是圣地。我上次讲过了，摩西在旷野在荆棘火烧的面前，神说这是圣地。约书亚在战场在耶利哥平原遇见神，这是圣地。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这是圣地。他们祷告的时候地大震动，荣耀的神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任何地方神显现，神遇见我们，都是圣地。有一次二十多年前，我要回台湾之前，然后我这个人是出外旅行，我行李越简单越好哈，啊，我很不喜欢多带行李。那有的时候也怕别人托我带行李啊，啊，因为我吃过苦头很多。有一次我到东岸，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余弟兄啊，我在东岸，我爸爸妈妈正好有个亲戚到东岸来啊，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这样手比了一下，她说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带回来？”我说：“没问题。”那这么小小的嘛，啊，哪里晓得他的那个叔叔还是舅舅到旅馆来见我的时候啊，不光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大大的东西哈，啊，是一个 comforter 被子，我就看了我就头痛了，我的行李怎么塞也不可能塞进这个被子，所以只好再去借一个行李箱帮他给扛回来哈，啊，所以每次有人这个临时托我带行李，我都很头痛，这是我这个啊需要被主对付的地方啊。二十多年前有一次要回台湾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第二天要上飞机的，跟余师母要上飞机，那天晚上突然一个不在我们教会聚会的一个弟兄啊，他只是偶尔来参加我们的追求聚会，因为他很渴慕主哈，啊，打电话来，他说余弟兄，听说你明天要回台湾，哎，我心里这个主观哈就想说，哦，又来了哈，一定有行李要带。我说是。他接着下一个问题他就问我，他说你行李多不多？那我的主观又让我去认为说果然就是，然后我就说我行李虽然不多，但是行李箱已经塞满了。他说哦，那就好。他说余弟兄，他说因为我刚被公司裁员 lay off 掉了，他说因为我车子不大，那我被 lay off 掉，我明天有空，你需不需要我送你到机场？我说不需要，谢谢你，非常谢谢你，但是我挂断电话，我在主面前就认罪。不光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我里面感动说，我的弟兄一个不善于言辞表达的，他是台大电机系啊，那个人很聪明，但是公司你想工作掉了，对自己的自尊心各方面都是一个挫折，在他最低落的时候，他会想到我要回去，我又不是他教会的弟兄，我们在不同教会，他会想到说要愿意 来送我到机场，只是怕他那个 又小又旧的车子塞不到我的行李，这样子问了我一句话，但是我把他想成那个样子。你知道我在主面前流泪，我在主面前认罪。神可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遇见我们，当我们在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神真光照我们，你会撕裂心肠的痛苦，说我有什么资格去批评论断别人？当我们被别人论断，被别人批评，被别人误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在那里愤愤不平，我们在那里生气的时候，可是听弟兄姊妹，当你真遇见主耶稣那个伟大的爱，哦，有人说全世界受误会最大的就是主耶稣，你想想耶稣受到的冤屈，他受到的误会，他被人吐口水，他被人蒙上脸打耳光，弟兄姊妹，这位伟大的神，宇宙的主宰，受这么多的冤屈，他被骂不还口， 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真被主光照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受伤，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伏伏在地，觉得主啊，我真是没有资格讲这些。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会遇见神，好让神光照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一定要在神迹面前，一定要在荣耀的意象面前让我服服，让我把神当神。其实在任何的角落，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场合，任何的角色里面，神都愿意向我们显现，我们都可以遇见他，我们都可以让他来改变我们，我们都可以让他来让我们认识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所以真认识神也真认识自己，会让我们全然降卑，不敢骄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太多的事，我想我也讲不完了哈。在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在聚会中真实敬拜神的时候，当聚会墙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都让我们这个人看见自己的败坏。1904年，20世纪初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叫做威尔士大复兴啊。那么神用了一个很年轻人，才20多岁，他叫 Evan Roberts， 啊，他为着神家的复兴至少祷告了11年。他最长的一个祷告就是说：“神啊，折服你的百姓。”Ban them。等到他有一天，当圣灵那样子工作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一个最深的祷告，他说 ：“Lord。”Bend me， 主啊，求你折服我。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出来的时候，影响到这么多人，你知道吗？当复兴火真的烧起来的时候，这么多人被圣灵折服，这么多人甘心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短短9个月里面，有10万个人得救。那个火一下子从威尔士烧出去，威尔士大复兴影响了美国阿苏萨街1906年的复兴，影响了印度的复兴，它的复兴一直持续下来，影响了很多教会，让教会得到复兴，就是为了一个年轻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一直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神啊，折服我们 ，bend us。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用我们，但是他的祷告是说主 ，bend us and use us。你不先不折服我们，我这个人怎么能被你用？我们都需要遇见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去冲想一定要在怎样神圣的光景，怎样荣耀的意象中来遇见神。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都愿意来遇见我们。任何地方遇见神，他就是圣地。任何地方遇见神，让我们这个人向神降服。到任何地方，主甚至在我们最败坏、最自私、最骄傲，像彼得这么不顺服的地方，神遇见他，让他承认是罪人，而这个人就被神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神才可能用他。我上个礼拜说过，以赛亚如果没有第一个那样子的看见、求洁净的祷告，神就不会有第二个呼召临到他说：“啊，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听我们差遣？”就是因为以赛亚先遇见，先看见自己的败坏，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看见自己的污秽，他被炭火洁净了以后，第二个呼召才临到他。神在对彼得说，你要得人，你要得人如得鱼之前，神让彼得先承认，主啊，我是个罪人，我真的不配跟你在一起，你离开我。我连在一个那样子的一个弟兄，在我这样一个同伴的弟兄面前，在他对待我的态度跟我自己里面的自私狭窄啊那样子的这个小人之心，我都觉得惭愧，我都祷告，我都认罪，我都流泪，更不要说在这位圣洁荣耀的神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 strong desire， 一个很强的渴慕，主啊，让我见着你。主乐意向我们显现的，主乐意向我们显现的，所以让我们带着认真的态度，在任何的处境，我们都可能遇见神。可能你走在路上，神突然对你说话，你甚至走不下去，你跪下来祷告。我 我记得以前在 Orange Avenue 那时候教会传道人只有我一个，我常常在地下室来回走来回走祷告。有一天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时候正在教会读撒母耳记，哎呀，大卫的故事一个一个，我在那里预备信息，在那里默想啊，他在主面前神怎么工作，他怎么爱神。突然一句话进到我里面，大卫的神也是我的神，就像我们诗歌唱的亚伯拉罕的神是我们的神一样。那天神就说，大卫的神也就是今天我的神。我一下就在走道上跪下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这好像遇见他一样。弟兄姊妹，在你灵修的时候，在你做任何事的时候，甚至在你家里面照养孩子的时候，神都可能向我们显现。而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都让我们降卑，都让我们降服。所以今天在我的主题经文，我只用了一句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其实神不光阻挡骄傲的人啊，这个箴言十六章告诉我们，神憎恶，神根本不光阻挡你不祝福你，神不光阻挡你不祝福你，报应你啊！这个诗篇也这样讲，神报应那些骄傲的人，甚至说神憎恶啊，根本就是神很讨厌骄傲的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骄傲。其实，不光天主教教会早期教会的历史，把骄傲列为七宗大罪中的首罪哈，排行榜第一名就是骄傲。他认为这七宗罪不是说其他罪不重要，而是这七宗的罪是他们认为是所有其他罪的一个根源，最容易引发其他的罪。第一个就是骄傲，而我们人最不容易承认的就是骄傲。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好，神不光阻挡骄傲的人，神憎恶骄傲的人。而圣经里面又有那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说骄傲来，羞耻也来。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到，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我光用这两节经文，你就看见骄傲跟羞耻是绑在一起的，骄傲跟危险是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他甚至你骄傲来，羞耻也来，他两个根本是在一起的，分不开来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骄傲，其实我们就在这里显明自己的羞耻。什么时候我们在这里骄傲，我们就把自己陷入危机啊！因为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什么时候我们骄傲，就把自己摆在一个让神不仅不能够祝福我们，甚至神恨恶神讨厌的地位上。我想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孔雀。孔雀张屏的时候，哇，五彩缤纷，非常漂亮，对不对？但是在孔雀张屏的时候，它就暴露了它的羞耻，因为它把它屁股露出来。就在孔雀张屏的时候，它把它自己暴露在危机中，因为这个时候狐狸来，鼠狼来，它来不及飞，因为它翅膀是整个尾巴是张开来的，它来不及飞。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在那里骄傲，在那里得意的时候，羞耻就来；当我们在那里骄傲，在那里自夸的时候，危险也来；当我们在那里骄傲自夸的时候，神阻挡骄傲的人，神憎恶骄傲的人。太多的地方我们的骄傲，不小心我们就骄傲。圣保罗牧师曾经讲过，圣保罗牧师是真的是非常会讲道的，他花很多的功夫预备，在诗经讲道上，在生活的例证上，他的讲道非常的生动。他说他自己被神对付，他说他早期讲道的时候，他讲章写得好好的，预备得好好的，在家里面拼命读经，他早上四点多就起床读圣经的哈。那时候穷，他就在月光底下读圣经，他是真的勤快的。今天我正好讲敬虔的操练，讲殷勤不可懒惰，我本来就要举他的例子，他非常认真。他说有一次他在香港讲到，天气热得不得了，那个窗户也打开，后来电风扇也打开，哪里晓得一阵风吹来把他的讲章给吹起来了，那吹起来，然后不偏不倚，那个讲台是一个木质的讲台，两块板子，那个 就是讲台合在一起，他说这个奖章就正正的插到那个两个板子中间的缝里面去，他说他蹲在地上怎么拿都拿不出来。底下怎么讲，他就发现平常的自信开开而谈，哇，慷慨激昂的讲到的能力全部不见，所以他那天就被主光照，到底今天我们靠的依靠的是自己的才干恩赐勤劳，还是我是依靠神的恩典依靠圣灵。所以他是从那天开始他不带奖章上讲台，所以当我听到他那样讲的时候，其实我那是也很高兴，因为我刚开始讲到起码十年我不带奖章上讲台的，我说哇，碰到这个这个知心的人。然后我才讲完这句话我就知道我在骄傲，他带奖章上去靠奖章是骄傲，我自己得意我不带奖章也是骄傲，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带奖章。你看我又骄傲了。有姊妹，我们很不小心骄傲就出来，一拍一杯水里面装的是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你觉得你不骄傲你试试看，主有办法在你旁边安排一些人就开始批评你论断你责怪你误会你要求你，你发现你千百个不服气，这个就是骄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处可以遇见神，除非我们已经完全，只要我不完全，到处都是我遇见神的机会，到处都是我被神改变的机会，到处都是我可以在主面前降杯降服的机会。弟兄姊妹，这叫做彼得的经历，这叫做以赛亚的经历。千万不要在那里神气了，好，当你在那里孔雀张屏骄傲的时候，请你记得，骄傲来羞耻也来，骄傲来危险也来，骄傲在跌倒以先的 destruction goes before destructions， 太可怕了，狂心在跌倒之前。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另外一面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是回到我们的本质，当我们真遇见神，那个谦卑不是人真跟人之间的谦卑，而是在至高神面前的降卑，不敢随便夸口，不敢随便应着景象对主不服气。彼得在这里就是对主不服气。原谅我说，在我们电脑的工作里面，很多时候虽然刚才很多人举手，但是一不小心我们又是凭自己的才干在公司表现，觉得我行我能，神就是让你 project 做不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我是这个 MIT 毕业的，或是常春藤，或是什么很好的 resume， 一定可以找得到工作，神有时候就是让你找不到工作。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向神自夸的，而我们也要感谢神，就是当神容许这些东西来显明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是恩典，因为他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他却要赐恩给谦卑的人。当彼得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之后，你发现神呼召他，你要得人如得鱼。当以赛亚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我是嘴唇不洁，又是嘴唇不洁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神洁净了他，神就使用他。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从马上翻下来，他伏在主的面前之后，弟兄姊妹，保罗的一生被神转变，这个人再也不一样，都是因为真遇见神，真降卑了，神在他的身上有更深的工作。所以彼得能够得到天的启示，认识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被主夸奖，对不对？但是也并不代表彼得一次认识就永远完全，他一路上被主管，讲错话，被主骂，被主责备。但是呢，你就发现我们每一次被主显明的时候，其实神在我们身上不光是为了显明，神是为了医治我们，主不光在这里光照我们，主是为了要改变我们。所以当彼得走在海上快沉的时候，这个说主啊救我，你看主责备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好像是被主责备，但是接下来彼得起来的时候，他能够跟主一起走回船上去， 再怎么样不要再说彼得软弱了，他是唯一能够凌驾风浪的人，是在他最软弱最失败最无助求主说主啊救我，在众同伴面前丢脸的时候，可是主却让他的信心被提升，他能够跟主一起走回到船上，而这个时候主才叫风浪平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多软弱多败坏、多肤浅多贫穷，对主的认识多少、对自己的认识不够，我们只要在主的面前真实的降杯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帮助我更认识你更认识自己，好让我在你面前全然降杯。这是主要来升高我们，主要来祝福我们，主要来真正的能够借着我们去服侍别人。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在唱之前、诗篇139篇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背、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大卫曾经犯过这么大的失败，被神这样子的破碎折服，而他之后回到神的面前，他常常求神光照他，显明他，试验他， Test me， 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求主一起让我们来唱、我们来唱292首、我们唱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好哈，但是第三节我们请、实情我们自己大家都安静好不好？292首，这是一首很深很深的诗歌、你不会唱没关系，你唱错没关系，但是每一句话都成为我们对主的祷告好不好？
求主你的容我眼睛
熟悉一点调子。救主你的如火眼睛照亮我的如夜生命，使我最深最隐部分完全赤露完全显明。哦主你用如火圣目注视我的最深之处，充满庄严，充满生命，充满赦免，充满全能。你用如刃锐利眼神使我痛悔，使我苏醒，直到你临满我全人，到处泛滥，荣耀无尽。第三节，
就如你根植入破坛
起读第四节的歌词，成为我们的祷告。救主，用你如火眼睛细细鉴察我心我行，直到处处圣火直焚，每一角落都被更新。我们再唱第二节跟第四节。第二节弟兄唱，姊妹们就好好祷告。第四节姊妹们唱，来。
求主你的路我眼睛
在主的面前，不要管旁边的人，我们自己来到这位圣洁荣耀的神，也是爱我们唯一能救我们改变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这个时候真的来细细的鉴察我们每一个角落，来面对我们这个如夜的生命，让他处处更新，处处改变，处处让他的圣火在这里燃烧，除掉我们所有的悲情下品，取代的是他的荣耀，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全能，是他的自己。哦，耶稣，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太不认识自己，我们太不认识自己，天天在乎的，天天高抬的，天天追求的，天天保护的，都是我们自己。主啊，让我在你这位全能的神、圣洁的神面前全然向你降杯，全然向你降服。不是只有在教会，而是在我的职场、我的家庭，我独处的时候，我任何时候，主啊，让我都在你的面前，让我常常有这种遇见你，被你改变，被你光照，被你医治，被你提升的机会。 不然我们怎么来聚会，又怎么样子的回去？让我们在这里都遇见你，让我们在这里都被你改变，让我们在这位至高的神面前都更降为卑。哦，耶稣，赦免我们对你的刚硬、骄傲和不服。用你的圣洁炭火来洁净我们，用你荣耀的灵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不甘心我的生活中几乎90%好像没有你一样，甚至我们一个礼拜都忘了你。让我们在到处都看见你，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遇见你，改变我们，光照我们，折服我们。哦，主啊，折服我们，彻底的来降卑我们。Hallelujah.